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你所做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所做的真是满了智慧，超越时空的智慧，满了能力，因为你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面。而且主啊，你是所做的都是爱，因为你就是爱。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处的地位是何等的荣耀。而且我们将来你要引导我们去的地方，去的光景是何等的荣耀啊！我们要与荣耀的神永远在一起，主啊，我们就能够真的是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所谓的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实在向你敬拜，向你感谢。我们也把今天的聚会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再在这里来执掌王权，你再来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再预备我们，雕刻我们我们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在过去的几次里面我们讲到不仅圣灵怎么带领保罗跟他的那些同工们一同在外面的服侍，事实上圣灵也在他们的里面做事所以我们特别提到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讲到了保罗怎么来到了马其顿在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他写了哥林多后书他把他自己身在他最近的带领下面，他的经历他在主面前的学习，他怎么样摆在哥林多的信徒面前然后之后他就来到了希腊，在那里三个月，在那里他写下了罗马书罗马书就讲到真理方面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经历经历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实际的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也需要认识真理因为当我们真的认识真理之后呢一方面我们所有的经历都能够有适当的解释，而且认识真理，真理能够叫我们自由。今天我们被很多事情所捆绑无形中的捆绑，或大或小的捆绑都是因为我们对真理认识的不够因为神的话讲得很清楚，认识真理真理就要叫你自由，真理能够释放我们所以保罗很特别的圣灵很特别的安排保罗在写完哥林多后书没有多久，没有几个月可能就在一两个月之间，他又写了罗马书把这个福音的真理向我们写得很清楚所以我想今天趁这个时候我们来介绍一点关于罗马书的事情然后我们来看怎么样真正认识这个真理，然后我们怎么从我们各样的捆绑中得释放那罗马书我们知道你如果我们读到罗马书最后面16章23节那边特别给我们看见保罗写罗马书是在该犹的家里面该犹是哥林多的信徒，所以很显然的他是在哥林多写的罗马书而且我们读过在使徒行传的20章第二第三节里面给我们看见他那时候在希腊三个月，哥林多就在希腊嘛所以这相当的吻合那如果我们读罗马书第15章的时候，我想我不特别去翻了罗马书15章23节24节，保罗他特别想要把福音传到最边界的地方，就是西班牙因为如果你往欧洲去，因为他去了欧洲了嘛如果你往欧洲去最旁边呢，那就西班牙，所以保罗有一个志愿，他想要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那你要到西班牙你会经过罗马所以他那时候特别想到他要去西班牙的时候呢，他盼望能够经过罗马把那些他从神那里得到的属灵的恩赐能给分给他们这是第一章所讲到的然后去了他们那边以后呢，能够蒙他们送行所以保罗在有这个盼望的时候呢，他就先写了一封书信，就罗马书 那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就是你很容易就看见啊，如果你多读几遍，你会发觉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那大概就是讲到这他写这个罗马书的原因，可以说他的写整个罗马书的前言，他的序啊。然后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啊，你读到末了，你就发觉很自然，它分成三段啊，每一段都有一个很好的结尾。啊，譬如说你从第一章的十八节一直读到第八章的末了，你就发觉呢，它有一个很好的结尾，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然后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呢，它就有一个新的起头。然后你一直读到第十一章的末了，又是一个很特别的结尾。然后你读了，然后接下来到了十二章第一节呢，又是一个新的起头。然后一直到最末了，十六章的末了。所以很自然的他这样他就分成了三段。那这三段呢也是保罗自己分的。所以如果我们翻开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他那边特别提到如果准确的翻译的话他是正好提到三个造。他说第一个唯有神能造，这第一个造，唯有神能造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所以你发觉呢，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八章的末了呢，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这个福音，讲耶稣基督，然后并造，所以第二个造，并造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所以第九章到十一章呢，就在讲那个福音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照着，在原文也是照，第三个照，而且照着永生神的命令。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正道。所以这是第三个兆啊，就是正好讲到十二章到十六章。所以你会发觉呢，他第一段就讲到福音啊，这福音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福音不是一个在主之外的一个礼物啊，这福音呢，事实上就是我们主自己。所以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回到第一章，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是神的福音啊，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这个福音不是神临时所做的，他早就已经计划的啊，神早就计划了这个福音，所以在从前就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那这福音是讲到什么呢？是讲到一个人啊，所以整个福音是讲到一个人，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按肉体说，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他是一个人子；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又是神子，所以他不但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子。这一位就是福音啊，所以福音不是很多的道理啊，福音乃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这个福音呢，一直讲到第八章啊。当保罗讲完之后，保罗看到了什么？就看到神的爱，因为整个福音就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儿子，神爱我们，把他独生子都给了我们啊。神的儿子爱我们，你看为教会舍命。所以他后来最末了，你看到了第八章，他有一个很好的结尾啊，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啊，等等等等，最后他是讲到这一切啊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整个福音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这是神的爱，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啊，这个爱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福音 所以你看他当他讲完这一段整个福音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结尾。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奥秘，所以你看见到了接下来从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到了第十一章你可以读到二十五节，十一章的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的奥秘，这福音怎么样先传到犹太人，因着犹太人的拒绝，这福音转到了外邦人，因着外邦人人数满足的时候呢，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你看见它包含了所有的人。所以到了这一段的末了，第三十三节有一个很好的结尾，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讲到这个奥秘的时候呢，保罗不能不讲到这个智慧真的是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所以这福音要传遍天下，不仅是犹太人希利人，各族各民各族各方各国都要得到这福音。然后借着这福音呢，所以保罗说到了十二章一开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后面就讲到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所以保罗就说这么多人信主了，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万族信主以后，使他们都信服真道，把自己奉献出去呢，这么多人就成为一个身体，教会，教会的代表启示录讲到灯台发光，灯台本身不发光，灯台是个器皿，但是呢当它有圣灵在有油的时候呢，它发光了，就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到了启示录，你看整个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就像个大灯台发出神的光辉，使万民信服真道。所以到后来你看保罗就讲到在最后面罗马书十六章最末了，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你看见就是说罗马书保罗在讲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主要的就讲到神的福音，他分成三段，让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乃是神的儿子，让我们认识什么是福音的奥秘，让我们看见呢要使万民来信服这个真道。那当然最重要的，这个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的就是说这个神的福音，就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八章关于这个神的福音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一段里面呢，很特别的呢，它又正好又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呢，特别是从第一章的十八节到第五章的十一节那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了称义，所以你很容易看见呢，称义这个字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好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称义然后第五章的第九节，第五章的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所以这一段呢跟称义有关然后从五章十二节到第八章第十七节，那这一段呢正好讲到成圣 从城邑就更进一步，就来到了城圣。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第六章第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着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罪，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啊，成圣。然后第二十二节，第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所以第二段是讲的成圣，所以神的福音不仅让我们能够称义，也让我们成圣。那第三段就从第八章的十八节一直到第八章的三十节，那里面这里面讲什么呢？讲到的荣耀。我们看一两处的圣经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八章，第八章二十一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边特别讲到自由的荣耀。好，然后第二十、第三十节，或者我们从第二十九节读起，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福音就是神的儿子，他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不仅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称义，而且让我们能够成圣，最后呢能够得荣耀。所以整个福音是在我们身上要做到这样子一个地步。但是神的做法很特别，因为当你讲到第一段的时候，讲到称义的时候呢，它的重点乃是宝血，乃是血，血使我们称义。但是等到讲到第二段，讲到成圣的时候，就是十字架使我们成圣。到了第三段讲到得荣耀的时候，你发觉他提到了圣灵。所以你读了第八章就一直提到圣灵，圣灵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你发觉呢，好像前面两段只是预备的工作，真正神的目的乃是进入荣耀。所以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我们也是一段一段的神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工作。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够清楚所以我们就会在我们身上碰到很多矛盾的地方还有很多呢我们以为是的真理呢，事实上不是真理跟神的真理正好相反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就把它写得很清楚那这些如果我们对这些有一点认识的话呢，那就会解开我们很多在经历上够不上的地方或是碰到矛盾的地方所以这一段我是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从第一章很特别的你就看见他那边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的罪讲到好多的罪所以我们就读一点就好了我们读第一章这边所提到的，特别是指的外邦人说的第一章的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第一章的十八节然后他们怎么样呢第二十九节第二十八节开始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外邦人都犯了罪，我们都犯过这样的罪，或者最少部分我们犯过了所以你看见但是到了第二章了，你就发觉呢，犹太人也是落在罪里面因为他讲到犹太，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 这里你读下去你就发觉了，这是犹太人。所以第一章讲到外邦人在犯罪，第二章讲了犹太人在犯罪，那到了第三章呢，你看到第三章的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人犯了罪，我们最在乎的是我们的罪，但神在乎的呢，还不是我们的罪的问题，神在乎的是荣耀的问题。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乃是按照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为的是来彰显神的荣耀。亚当失败了，犯了罪，所以如果神只是对付罪的问题呢，我们只是恢复到当时亚当没有犯罪的那光景而已，那还没有到达神的目的。神真正的目的呢，是要带领我们进荣耀。所以到了三章二十三节讲得很清楚，一方面在人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但在神来讲呢，神最在乎的就是荣耀，所以他要领众子一同进入荣耀，这是神永远的目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讲到神的福音的时候呢，他是从罪开始讲，但是最后呢，是要带他进入荣耀里面。那罪的问题啊，从第一段里面来看很清楚的，他是讲到我们世人都犯了罪，那犯罪的结果啊，第一个我们就落在了什么？神的审判，神的定罪之下，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我们是落在神的审判，神的定罪之下，那结局是很可怕的。你看整个结局，你看人后来继续在罪中，将来的结局是火湖，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光景。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我们犯的罪不仅是落在审判底下，我们也呢，我们也落在什么地方？我们不但是被审判，我们也是与神隔绝。很多时候人不在乎，但神很在乎的。所以你看，当该隐犯了罪以后呢，他不能见神的面。换句话说，他不但被定罪，他也与神隔绝。所以现在呢，神的福音是什么？神要来对付这两件事情，一个是神落在我们人落在定罪底下，因为人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死后还有审判，所以神的救法是什么呢？就是借着宝血，我们知道彼得是认识宝血的人，所以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宝血，这个宝贝，所以当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的时候，他代替了我们死，因为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应当受咒诅的，我们是应当挂在木头上，我们应当受咒诅，但我们的主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流出宝血，所以他代替我们死，使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神面前称义的地位上。以前我们是定罪，现在我们称义了，就是因为他的血，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所以当施洗约翰看到我们的主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历世历代他们献羔羊，但是真正的羔羊的预表来说，我们的主他是神的羔羊。所以当我们在读第一，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你就发现就提到了宝血，提到了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的第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在挽回祭的原文就是施恩座， 哦，这挽回就是施恩座，所以我们的主就是施恩座，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心，显明神的义，哦，所以为着我们的犯罪，神预备的救恩就是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血不但使我们免去了神的定罪，神的审判，血也带给我们在神面前称义的地位，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与神和好，不但我们不定罪，而且能够与神和好，所以到了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你看我们站在称义的地位上了，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在这第一段里面，就是在第一章的十八节开始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这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人的犯了罪，但是神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借着我们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流了宝血，所以使我们呢不再落在审判底下，不再落在定罪底下，我们现在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而且呢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是第一段神讲到他的救恩还是借着我们的主他的自己。那这一段的圣经我想我们都很熟悉了，就关于这一段血的这个价值，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对于不信的人来讲也好，对我们信的人来讲，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主血的价值，不知不觉会怀疑，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这一次我曾经犯过这么大的罪，主的宝血真能够洗净吗？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不认识血的价值，我们把我们的罪看得太大，以至于我们会怀疑到底主的血是不是能够赦免，所以很多人信不来，因为很多时候他不认识血的价值，所以他觉得好像他的罪比血还大，但是我们知道主的宝血比山高比海深，远超过我们所有，所以主在世界上担当我们所有的罪，不管是大罪也好，小罪也好，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血的价值，那我们里面就能够有平安。我们晓得你如果读利未记十六章讲到那个赎罪日的时候，那赎罪的羊羔被杀，或是那个牛要被杀，他的血是被带进至圣所里面，洒在施恩座前面。换句话说，血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为着我们，而是为着神，给神看的。神看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看见了血呢，神就满足了，他的公义就满足了。所以还不是我们感觉的问题。所以当利未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时候，特别讲到逾越节的时候，那时候有灭命的天使要来，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在门楣跟门框上涂血。灭命的天使一看见血就越过去了，所以你可以在房间里面，然后外面涂的血，不管你在房间里面很害怕或是你很放心都没有关系，因为血不是给你看的，血是给灭命的天使看的，血是给神看的，所以神一看了血，神就满足了，满足了他供应的要求。灭命的天使一看，他就越过去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血的价值，首先不是你怎么估价，血的价值是看神怎么估价。当你看见神的估价的时候呢，你才能够里面真正了解这个血的价值。当然血对着我们也有它的价值，但是首先的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神。如果神不满足，就算你满足了也没有用，所以这个血的价值第一个来是为着神，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然后接下来才是为着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第22节，并我们天中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心中的天良就心中的良心啊，我们的良心被血洗净。所以我们的良心啊，如果没有被血洗净，我们就会受控告啊。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了血的价值，知道它啊，就是21节那里，又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啊，就是我们的主，他是大祭司在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这个血的价值之后呢，第十章第二节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啊。第十章的第二节后面一段，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啊。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有罪了，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到神的面前不是靠着宝血，是靠我们的感觉。今天我又读经又祷告各样都准备得很好，我今天来到神面前坦然无惧，今天又没有好好读经又没有好好祷告，还发了一顿脾气，我就不敢来到神面前。你就发觉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常常不是靠着宝血，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我们没有义的，那是神的义。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的宝血，他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天良，洗净了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不觉得有罪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呢？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好也好，你不好也好，你非常灵里面非常高昂也好，灵里面非常下沉也好，你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是靠着宝血，你的良心被洗净，你可以到他面前。所以不是看着你的感觉，所以保罗在写到罗马书的时候，你知道他到了第四章怎么讲？第四章他第六节，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算神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保罗在写到这个的时候，他不能不引用大卫的话来赞美，因为他看见了血的价值，他觉得太宝贵了，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得赦免其罪遮盖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人，这是有福的。你看不是我们的好，我们是因着他的血得赦免其过，因着他的血遮盖其罪，因着他的血主不算我们有罪，这人是有福的，我们是有福的，这是宝血的价值。当然我们知道仇敌要控告我们，所以你读了启示录12章，那昼夜控告我们的，所以仇敌昼夜控告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呢？不看血的价值，他要我们不认识血的价值，他借着我们的犯错他来控告我们。但是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所以后来保罗读到，你看我们再看保罗来到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33节，第八章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对，谁能控告？撒旦要控告吗？我们自己在控告我们自己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他我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血要有充分的认识，我们要认识血的价值， 因着宝血，我们在神面前不被定罪，而且称义。因着宝血，我们不再与神隔绝，我们乃是与神和好。所以这是血的价值。所以你看，从第一章一直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结论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但是呢，这个福音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了宝血，他代替我们死了。结果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我们被称为义。但是在经历上啊，当然我们还需要多讲一点，在经历上我们会碰到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天还是会犯罪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要认罪。因为我前不久还听到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他们有一个教导，就是说现在不需要认罪了，因为主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罪了。听起来是对的，但在经历上呢，行不通的。所以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所有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你看见呢，虽然主的宝血洗净了我们，可是我们还会犯罪。当我们碰到犯罪的时候呢，你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那他再次称我们为义。所以这是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虽然知道宝血的价值，但我们在经历上呢，要懂得当我们犯罪了，光照了，蒙光照了，我们就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那还有一点也是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的，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在主耶稣讲到主导文的时候，特别讲到你们如果赦免人的罪，你们的天父就赦免你们，饶恕你们，如果你们不饶恕别人的罪呢，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所以这跟我们的经历有关，就是说当你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不赦免他，在经历上你就发觉呢，你也没有得到父的赦免。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不赦免别人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经历那种神那个赦免的爱。如果我们赦免别人，你就发觉那个你开始经历到什么了？神怎么赦免我们的那个赦免的爱？所以这跟经历发生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如果犯了罪，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来认罪。如果别人得罪我们，我们要学习在主里来赦免。当然有的时候讲这个很容易，因为有些人被伤得很深，我们凭着自己没有办法赦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在情感上我们没有办法赦免，但在意志上我们一定要赦免。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来到主面前，主啊，我没有办法赦免，但是我愿意赦免，你来帮助我。所以在经历上主可以带我们过去。所以 这一段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神的福音的时候，第一段跟讲到称义有关，讲到宝血有关，那这一段我想蛮重要的，因为这跟我们的启示有关，因为如果你只是知道道理知识呢，很多时候你仍然不知道宝血的价值，但我们需要有启示，有了启示就能够相信，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能够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我想这一点是蛮重要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其实是比较在第二大段，就跟成圣有关系了，跟十字架有关系了，就从第五章的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八章的十七节跟成圣有关系，这一段是我们常常碰到比较多的问题。因为当我们认识主的宝血之后，我们每一次犯了罪，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我们就恢复了与神的交通，这是很好的事情。但现在问题来了，就是我们虽然与神和好了，但你会发觉呢，我们跟我们自己没和好。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发觉问题还不是在于我们犯了什么罪，问题还是在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上。因为呢，我们犯的罪虽然被赦免了，但我这个人继续在犯罪，这我受不了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跟我自己和好，我里面也不平安。所以现在你就发觉了，我们刚开始比较注重的就是，哎呀，我犯了罪怎么办，要向主的血洗净了。然后我又犯了罪怎么办，啊，主的血又洗净了。但慢慢慢慢发觉呢，根本还不是罪，我犯的罪的问题，根本就是我这个人的问题。我这个人如果不解决的话，我继续犯罪，你发觉我里面不平安，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大家的问题，啊，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很愿意做一个圣洁的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很愿意能够成圣，但是问题在这里，啊，你越要想要成圣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你越发觉你自己不圣洁，你越想过谦卑的生活，你发觉你越来越不谦卑，啊，你希望你温柔一点，你发觉你越来越刚硬，你就发觉整个问题在哪里呢？还不是我们犯了罪，神借着宝血洗净了，问题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个人怎么办，啊，这就是第二段我们特别要讲到的，因为这跟成圣有关系，啊，这跟我们的经历有关系，啊，刚开始我们都是注重我们犯的罪，后来发觉呢，我们这个人的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啊，那这个问题的解决啊，神的做法跟我们人的做法不一样。譬如说我这个人老是犯罪，啊，譬如说我是一个多话的人，啊，可是我压制住我不说话，压了几分钟之后呢，结果我几分钟之后倒出来比原来还多，啊，你就发觉呢，这个罪呢我没有办法胜过，我一直想要胜过我这个人，啊，胜过我这个罪，我就是没办法胜过，啊，所以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压制我这个人，我要胜过罪。但是圣经上很奇妙，他从来不讲我们胜过罪的。我们希望我们越来越刚强，能够胜过我们的罪，但神的做法刚好跟我们相反，他希望我们越来越软弱。神的做法跟人的做法完全不一样。神的做法是这样，我们人为什么会犯罪，哦，等到我们读到第二段 第五章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奇妙，哦，我们被称为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称为罪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是说，啊，你因为你们是罪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要悔改。那别人会觉得我没有犯罪啊，我为什么是要悔改？所以这是我们人的观念。但你读了第五章你就发觉了，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是罪人，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所以就算你没有犯罪，你仍然是个罪人，这是我们到时候第五章会看得很清楚的。那我们这个罪人是生下来就是罪人的，这是第五章我们等一下会读到，是生下来就是罪人的。所以我们会犯罪是因为我们生下来的问题，所以你要不犯罪你怎么办呢？你既然借着生来犯罪，你只有借着死来脱离罪。所以你就发觉呢，圣经上不是叫我们去胜过罪，圣经上叫我们脱离罪，从罪的权势底下被释放出来。所以你读到第二段的时候，他一直强调什么呢？脱离罪，向罪死，从罪中得释放。你看这个观念跟我们原来的观念完全相反，对不对？我们的观念就是要压制罪，要胜过他，我要越来越强。结果神的方法完全相反，他把你带到死地，他让你脱离他，他让你向他死，向罪死，他让你从罪中得释放。所以不是胜过罪，你胜不过的，是让你从罪的权势底下被释放出来，脱离他的辖制。这个是在第二段给我们看见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有很多东西，因着我们对真理的不认识，我们就很苦， 所以到后来就是我真是苦啊，你就发觉我们就落在这个里面，所以你就发觉了，在第一段里面讲到罪的时候，它主要是讲到我们犯的罪，好多的罪，你看第一章讲了好多的罪，那是罪的刑罚，罪的刑罚呢，借着主耶稣的宝血，它代替我们了，所以我们能成义。那到了第二段呢，你就发觉呢，这里有一个罪的权势，他逼着你犯罪，他还跟你不一样了，所以这个罪跟你还是分开来的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罪是我们里面的嘛，但它是分开来的，这为什么呢？你看一下罗马书第七章，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七章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看到没有？这里把它分得很清楚啊，不是我，是罪。你就发觉在这里呢，有一个罪，有一个我。这罪有一个权势，他叫我去犯罪。所以现在神的救法，乃是借着十字架。所以你看第一段里面呢，就讲到我们主的宝血使我们称义。这第一段里面呢，它是讲到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为我们流的宝血，它代替我们死。但是到了第二段呢，它就是在十字架上与我们同死。所以到了第二段的第六章啊。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起好了啊，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在这里呢，乃是讲到十字架的联合，主死的时候呢，把我们也摆在他里面，与他一同死。所以现在不是胜过罪，现在是向罪死了。这是所以神的救法跟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希望我们越来越强，能够胜过罪。神让我们看见你根本就胜不过罪，你唯一的出路呢，就是借着死脱离这个罪，脱离他的辖制。意思就是说，当主耶稣2000年前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流出来的宝血到今天还有功效，他洗净我们的罪。但另外一方面呢，主耶稣在2000年前挂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个时候与他同死了。那这个就很难了解了，对不对？为什么主耶稣2000年前死的时候，我还没出生呢，我怎么跟他死呢？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所以在第五章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所以到你读到第五章第二段一开始的时候，从12节开始啊，就给我们解释这个原因啊。那这一段呢啊，从5章12节到5章21节啊，那有两段的词很重要啊。第一段的词就是一个人跟众人，所以他特别讲了一个人和众人啊。12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啊。所以你看一个人跟众人啊， 后面也是讲到一个人众人一个人众人很多、哦、我就不一个练了，他都是一个人众人一个人众人、哦、那另外一点呢，另外一个对照的词呢、哦、就是亚当跟基督、哦、亚当跟基督、哦、所以你可以看见啊、哦，十四节，然而从亚当到摩西，始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他也在他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好、哦，这边特别提到亚当，哦，然后提到了基督了啊。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始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是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所以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两个词很重要啊，两段的词，一个是就是一个人跟众人的关系，一个是呢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啊。那如果我们对这一段有正确的认识啊，我们就比较懂得十字架上与基督同死这个真理啊。所以当他讲到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啊，按照我们天人来讲呢，是很难去理解的，就像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啊、他为我们死，钉在十字架死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呢，我们就跟他同死了，这说不过去嘛、啊、所以为了要解释这个，他就先要解释这一段，一个人跟众人在亚当里跟在基督里、啊、那什么叫做一个人，什么叫做众人呢？这就好像、哦、用圣经上的预表来讲、哦、我们知道在希伯来书我们曾经讲过这一段、哦、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哦、第7章，第7章我们曾经，因为我们讲过希伯来书就不再多讲、哦、我只是简单提一下，在希伯来书第7章里面我们特别提到麦基洗德，对不对、
嗯
哦、提到亚伯拉罕打胜了仗回来、嗯哦、然后呢我们从第四节开始看起好了、哦、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哦、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所以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还要照例取十分之一，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倒收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了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在这里取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他是活的，并且可说那收十分之一的立位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献了十分之一，因为亚伯拉罕迎接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啊、所以圣经上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啊、其实是就是解释义人跟众人的关系、啊、那因为这段圣经我们曾经解释过，所以我只是简单的解释一下，他这边为什么要提到麦基洗德呢？为什么要提到立位呢？啊，我们知道啊，按照旧约来讲，按照以色列人的观念来讲，啊，侍奉神的人做祭司的是立位的子孙，啊，所以照理说呢，啊，只有他们能够侍奉神，嗯，但现在呢？按照律法的职任你只能借着立位来做、哦、但是它是不完全的，所以现在神另外兴起一个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大祭司，这讲我们的主、哦、主要做大祭司，所以他在解释这个的时候主要是解释给犹太人背景的以色列人背景的他们能够了解的，因为按照他们的背景主耶稣怎么可能做大祭司，他不是立位支派出身的，他怎么可以做、哦、所以希伯来书就解释了这一段， 就是现在呢，你按照祭司的职任，利未人呢，他是一代一代的，他没有办法长久。所以现在神兴起另外一个祭司的职分呢，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做大祭司。而且麦基洗德呢，比利未支派更尊贵。为什么？他就举一个例子，当亚伯拉罕打仗回来的时候，他献了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那时候利未还没出生呢。但是呢，他说当麦基洗德献的时候呢，利未是在他的这一条线底下，照理说他们也献了，那时候利未还没出生也献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属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代表了，这就是一个人代表了整个 后面的支派。所以他现在回到了罗马书第五章也是一样。今天这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就是我们的主。你不是在这个亚当的里面，你就是在基督的里面。你没有其他的，在神的眼中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晓得保罗在讲到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他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对不对？这是他写罗马书不久之前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写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在以弗所，后来离开以弗所到了马其顿，他写哥林多后书，来到了哥林多他写罗马书。所以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其实他的印象对哥林多前书后书还是很写，就是还是在他印象里面。好，那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特别用了两个词，对不对？一个是什么？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但是他也称亚当是第一个人，但称基督是第二个人。为什么他要这样称呢？为什么他这样写呢？意思就是说呢，亚当在亚当里面的一切，借着十字架把它结束了。所以呢，现在基督来了，他就是一个末后的亚当。所以有一个首先的十字架把首先的亚当给除去了，然后呢就有一个末后的亚当，不会有第三个亚当了。因为你不是首先的亚当就是末后的亚当。但是讲到人的时候呢，他是第一个人跟第二个人。第一个人呢就是代表亚当，说第二个人代表一个新造的人。所以你记得保罗在写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的时候讲，凡在基督耶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嘛，凡属耶稣基督耶稣人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他特别讲到新造，所以这都跟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保罗在写的时候，那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我们再来解释。所以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罗马书后面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五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啊，十五章四十五节啊，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活的魂了啊，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你看到没有？首先的亚当，末后的亚当。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所以亚当是第一个人，头一个人是处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处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在写着罗马书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是一贯的。好，现在回到第五章，我们再稍微解释一下啊，我们时间不够，我们解释的不还没有完的，我们下次会继续解释啊。好，第五章他特别讲到第一个人，就讲到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一个人来了，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你看见罪是因为一个人，就是亚当来到了世界，然后所有从亚当来的呢都在罪里面。 所以你看众人跟这一个人是连在一起的。问题是我们常常在想，就经历来讲，就感觉来讲，我不觉得是一个人。譬如说我跟我的父亲这两个人嘛，他有他的个性，我有我的个性，为什么他的跟我的有关系呢？事实上是有关系的。譬如说一个人，他父亲30岁的时候结婚生了他，照理说这是两个人，可是他们还是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命运在一起。举一个例子来讲，他的父亲如果15岁的时候车祸死了，他还在吗？他不在了，对不对？你就发觉了这是有关系的。所以他父亲前面的历史是跟他有关系。如果他父亲15岁就死了，30岁不可能结婚生他了，所以他们是在一起的。所以在亚当里面的一切，亚当是怎么样，他们就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承继了亚当里面所有的性情。今天我们亚当有的我们都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只是我们发表的不一样。但是感谢主，基督里面所有的呢，我们都承继了。所以他这里特别讲到19节，第五章19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你看，我们都是悖逆的人，因着亚当的缘故，我们都是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基督，众人也成为义了，我们都成为义了。所以感谢主，这个看见是很重要的，因为这跟后面我们要交通的都有关系，一个人跟众人。今天譬如说你要把这一本圣经寄给一个朋友，你里面夹了一封信，如果这个圣经在寄的时候掉了，这封信就掉了，对不对？这个圣经寄到你朋友他手中拿到了，信也拿到了。所以在这个里面这封信跟这一本书它的命运共同体。所以我们本来是在亚当里面，我们的命运就跟亚当一样，亚当所有的都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义人跟众人的关系。但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所有的我们都有，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那我们怎么会在基督里呢？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30节，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神的工作这不是你的感觉这是我们下一次要交通的。所以今天当主耶稣在2000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已经把我们他预先所拣选的这些人呢摆在基督里，不是我们做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做，我们也不会做，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本乎神，是神做的。所以呢，我们与基督命运共同体，他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与他同死，他复活了，我们与他同活。所以我再说对付这个罪，我们里面的罪呢，不是去胜过罪，这是我们的经历。你每一次去胜过，你看看就胜不过，我们又犯了，我们又犯了。不是胜过罪，而是脱离罪。是神使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都是神所做的。所以今天只是一个开头，但是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真理上面能够看得更清楚然后我们就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活当然这里面还牵涉很多我们失败的经历，我们怎么去解释，对不对？如果我们懂得这个真理以后我们还失败，那怎么解释或者说呢，当仇敌在控告我们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这些都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但是感谢主 我们认识真理，真理能释放我们，能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谢谢你，你就是真理。神的儿子如果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我们如果认识真理，真理就要叫我们自由，释放我们。主啊，你在我们身上不仅要解决罪的问题，你更要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率领众子一同进入荣耀。所以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再一次把你的话能够向我们解开了，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原来都是愚昧的人，但是借着你的启示，让我们在行走你这路上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被捆绑的人，我们乃是被释放的人。主，我们感谢你，为着你所做的，为着你所示的，我们来敬拜你，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